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学习路加福音的第22章31到34节啊。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要奉你的名，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一起啊来聆听你的话语。请主你自己来打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有软弱的，我们就可以得坚固，我们得刚强。当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带着一颗清净的心，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来回应你的话语。主啊，你自己啊来赐福下面的时间啊，你自己在这里做王权掌王位，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首先来读这段经文，第22章31到34节啊，一起来读。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弟兄们，我们在前面几次一直在讲耶稣基督啊，在逾越节的晚餐，他跟门徒一起，他给门徒设立了圣餐，然后接着呢就发生了这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他告诉彼得说，彼得啊，你呢要怎么，我已经为你祈祷了，不要让你失去了信心。为什么？尽管撒旦要得着你们像塞麦子一样那样塞你们，但是你不会失了信心。彼得还说啊，没事，主啊，我一定要啊，即使跟你一块下监牢里面也没事，我也是心甘情愿的。耶稣继续给他说，说彼得啊，我告诉你，在鸡叫，因为这是在晚上啊，在鸡叫以后啊，在鸡就天亮之前，你要三次不认识他。在第二天呢，基督呢就被这些，或者不是第二天，其实当天晚餐之后，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以后，基督就被那些犹太人就给带走了，然后第二天就上了十字架。啊，这是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就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在逾越节的晚餐，吃了晚餐之后，或者是设立了圣餐之后所发生这件事情。啊，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我们先看31到32节。主又说，西门西门，西门西门其实就是彼得的名字啊。彼得有三个名字，彼得呢其实什么呢？彼得他真正的语言在希伯来文里面他叫西门，对吧？我们知道当时呢在以色列那边他们使用三种语言，有亚兰文啊，有希伯来文啊，还有这个希腊语。所以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彼得就会成为西门。而在希伯来在这个希腊语里面呢，彼得呢就叫彼得，知道吧？然后因为彼得本身的意思是石头，所以这个石头呢在亚兰文里面呢又叫什么？又叫基法。所以这就是彼得三个名字，西门、彼得和基法啊。基法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亲自说过一句话，基督看着他说，就看着彼得说，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吗？西门其实就是西蒙啊，英语里面叫西蒙，其实这个西门就是希伯来语里面的西门啊。他说你要称为基法，那基法其实就是在当地的亚兰文里面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石头的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啊。好，罪羊在这里，基督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像塞你们，还像塞麦子一样，但我一定为你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么这两句话他就告诉了我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呢？第一件是什么？撒旦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的塞你们。基督说这句话说明了一种什么话呢？是代表了一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所说的那句话。他说什么？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写的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的仇敌啊，魔鬼啊，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彼得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魔鬼撒旦呢，他就像那个吼叫的狮子，到处去找那些可以能够吞食的那些人。彼得说这个话，我想他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彼得之所以能写出这个话，在彼得前书里面，给耶稣基督在这一天圣诞的晚上，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基督给他说的这句话，有着极大的关系。我想彼得说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彼得前书的时候啊，他肯定想到了耶稣基督给他说的话，说撒旦呢，什么要得着你们，好像塞麦子一样的去塞你们。我们知道撒旦就是邪恶的代表，因为我们今天有慕道的啊，有完全没有接触过圣经的啊，所以撒旦就是他到处就在寻找那些可以被他诱惑，可以被他所吸引的那些人，其实就是可吞食的那些人。而且呢，在创世纪里面，这个我们在月初的那一次讲到给大家讲过，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圣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人类的第一件事情谋杀案发生的时候，是谁呀？是该隐杀了他弟弟亚伯的时候，是吧？大家还记得吧？在创世纪第四章，当时耶和华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跟谁说啊？就跟那个杀人的该隐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罪啊，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什么意思？就是从此以后，人呢，自从犯罪了以后，那么这个邪恶的东西，这个罪啊，他就会恋慕你，他就一天到晚是缠绕在你的周围，知道吗？你呢，一生就要去面对了罪，就是你必须去想办法去面对罪，你每天都要面对，你只要是在这个世上，因为我们说世人都有罪，这是我们的原罪。自从亚当夏娃他们吃了智慧果以后，世人都犯了罪。OK， 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你每一天你身上都带着罪性了。当你没有一个意志来抵挡这些罪的时候，知道吗？那就是表示什么呢？就是这些罪啊，他一天到晚他就在诱惑你，你满眼你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你没有意志去抵挡的时候，你就陷在罪中了。你陷在罪中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被这个撒旦像筛子一样在筛你一样，啊。所以说，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撒旦就有机会用各种各样的诱惑和试探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被他所网罗。这是就是很多很多的诱惑在我们周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主祷文来祷告，对吧？主祷文当时主祷告，大家还记得一句话吗？当时主大家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什么？求神你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是不是？什么是试探？试探就是这些罪啊在混扰着我们，是不是？就是撒旦用筛所筛我们的这些诱惑，试探就是诱惑，这些诱惑就是利用了我们人性的弱点，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自傲，我们的自大。撒旦就是用这样的我们人的这样一些弱点，然后怎么样给我们一些诱惑，让我们可以陷在他的网络中。所以我们祷告中，我们常常祷告了，你看这是基督告诉我们说的，你们要如此祷告，什么？就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你最好是遇见试探，遇见 这些试探你的事情啊，这些诱惑的事情，你最好是远离它，不是吗？因为什么？因为后面我们可以看，我们人是个罪身，我们当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的时候和试探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挡， 你不相信？好，我们来看下面啊。第二个事情所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你会因为感到奇怪啊。基督说什么？基督说，我一定为你们祈祷了，让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请问这句话它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彼得，你们这些人当撒旦像筛子一样去筛你们的时候，基督知道你们这些人会跌倒的，不是吗？正是因为他知道你们会跌倒，所以说，但是基督保证了一件事情，为你们祷告是什么？他说让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基督没有说，我们感到很奇怪啊，耶稣，你为什么不说让我们祷告？你说为什么不祷告让我们不要跌倒啊？你反而让跌倒，不让我们去失了信心，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吧？你的意思不让我们失信，那意思就是说让，就是允许我们可以跌倒，是不是？但是有一点，我们跌倒以后我们可以站起来。所以联想到我们主导文里面所说的什么，基督，我们说基督让我们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因为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我们，你们会遇见试探，你们会跌倒。因为什么？因为人的软弱，是吗？你看到别的一个弟兄姊妹啊，工资比你高，你马上，我告诉你，你就会有贪婪心就出来了，你的嫉妒心就出来了，你没有办法去克服的，这就是你的软弱，不是吗？所以说我们人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试探，靠我们自己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挡撒旦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逃离那个试探，你远离那个试探，你离那个试探远远的，因为你又没有办法去抵挡它。但是有一点，神说了，如果说你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在神的救恩里面，神保守你一点是什么呢？你不至于去失了信心。这是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这么。我们看每个人受试探，我们可以看圣经啊，很多很多的非常有名的所谓的信心的领袖也好，信心的这些伟人也好，他们都跌倒了。亚当夏娃怎么样？不说了，跌倒了没有？跌倒了，是吧？受谁的试探？就是那个蛇说了一句啊，这个智慧树的果子你可以吃啊，你吃了以后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可以像神一样，是吧？你可以判断是非了自己。哎，亚当夏娃怎么样？就吃了。你看吃了以后就怎么样？就跌倒了。他们所面临这个试探就是那个蛇所给他们说的那句话，跌倒了。亚伯拉罕有没有跌倒？亚伯拉罕也跌倒过。当迦南地在受了饥荒的时候，他们跑到什么？跑到埃及去逃荒，记得吧？他害怕那个法老会怕，因为他的妻子太貌美了，他害怕，他为了保护他的妻子，他觉得怎么样？他觉得不能给别人讲这个女的是他的妻子，他跟他说这是他的妹子，这不在撒谎吗？亚伯拉罕也有跌倒，大卫有没有跌倒？大卫也跌倒过，犯了奸淫罪，不是吗？最后他的王国，最后他的亲的儿子都被杀了，还知道吧？他有一个将军的一个夫人犯了奸淫罪，不是吗？你看，当我们遇到恐惧的时候，当我们遇到美色的时候，当我们的尊严受到挑战的时候，就像亚当夏娃那样，当他的尊严自人的自我受到挑战的时候，就会跌倒。所以说我们祷告时要求神什么？让我们远离这些试探。因为什么？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会跌倒，不是吗？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认清这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 casino 的时候我们不要进去，知道吗？因为那个里面是有试探的，你一进去好了，你一看哇，那个人丢了一个硬币，哇，一大堆钱出来了，我告诉你，你都受不了那个诱惑的。你别以为你很坚强，你能受到，不，你受不了那个诱惑，你马上就会，你还想试一试，试试手气，是不是吗？这就是让我们去远离试探，就是我们 看到这个卡西诺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进去。你为什么要进去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人的人性是软弱的，我们高傲，我们追求自我，这是没办法回避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西方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和我们东方人不一样。你记住，西方人你去跟别人在一起，再好的朋友啊，很少去谈论他的工资呢，是不是？他的工资、他的奖金、他的收入，他不会告诉你的。而且人们非常忌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点非常好，不像中国人。我不知道东南亚，反正中国人只要一站一块，哎呀，工资收入多少啊？我这样一回去，我都不好说什么。别人问，哎呀，你们在国外是不是挣了很多啊？你工资收多少、啊？你不知道说还是好还是不说还是好，知道吗？这事非常不好，为什么？你想，如果是一个同事啊，我跟吴阳假说我们两个是一个同事，我们本来是很好的，结果我如果我知道年终奖一发，他发了20000，我发了19000，我马上心里就不平衡了。尽管我原来比如我想象中我的奖金是拿，比如说哎能拿了10000块钱就行了，结果给我容易，我一看是19000，我心里会很高兴的，是吧？但是一旦我知道吴阳是拿了20000，我马上心里就会极大的不平衡出来，不是吗？一个苦读，一个自我的骄傲，为凭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当你去把你的工资，你去打听别人收入的时候，其实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试探中了，对吗？当然这是西方的文化啊，我这是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做信徒的话，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人，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如果我不靠神的话，我们真的没办法去抵挡撒旦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我们什么？去远离他，远离那些环境，远离那些世界上所吸引我们的一些地方，让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远离他，啊。好，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基督所说的这句话，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彼得要在这一个后面所要发生这件事情上，耶基督不说嘛，他会跌倒，对吧？但是他不至于死了信心。最后一句话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就是表示彼得的跌倒是干什么？彼得跟着跌倒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为了要彼得怎么样？可以借着彼得的经历、彼得的教训，可以兼顾到他的其他的弟兄来。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想啊，耶稣是上帝，是吧？耶稣是神，他知不知道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彼得要不认识主，耶稣肯定知道的，是吧？因为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复活，什么他都知道，因为他是神嘛，在神那里面他一切都是敞明，他都知道，而且他知道彼得会跌倒。请问最后呢，他耶稣还要给他祷告，让彼得怎么样重新回头来？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来了，耶稣你这不是折腾彼得吗？是不是？是不是？你知道他要犯错，你干脆你去找他，就不让他犯错不就完了吗？是不是？你知道他要犯错啊，最后你还帮助他，让他又不犯错，那最后不是转了一圈，就像彼得白受了一个怎么样，白白跌倒了，那彼得这个苦是不是就白受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在查经里面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上帝造人，为什么上帝不是造了一个人完全不犯错的一个人？是不是？如果上帝愿意的话，他可以造一个人，造亚当夏娃，像什么呢？就像造一个机器人一样，耶稣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耶稣说啥他就做啥，完全不犯错。可是上帝他给了人自由意志，是为什么呢？我们看神给了人自由意志，给亚当夏让他们犯错，最后呢犯了错以后，最后代价是死，最后耶稣基督自己上十字架来代替了人的罪，是吧？让人经着印着耶稣基督，然后重新回到天父那里。请问这转了一个大弯， 呀，最后的人又回到上帝那里。请问，你是上帝在不折腾人吗？上帝是在折腾人吗？不是的。在人犯了罪以后受了罪，一直到最后耶稣再来这一段过程，人整个人类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痛苦中，一个苦难中。这个苦难绝绝对对不是无效，绝绝对对不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彼得跌倒，他不是没有意义的一样。就像人类最后因着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人接受耶稣基督，最后回到天父上帝那里，这个时候的人他就跟最初那个人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时候他知道了，就像一个失丧的一个孩子重新回家以后，他经历了外边的苦难，他经历了外边的痛苦，他知道分与天父上帝分离的那个痛苦以后，他重新回到天家以后，他就会专心致志真真实实去敬拜上帝了。而且上帝是喜欢一个按照你的自由意志来自由敬拜上帝的上帝，他希望这样的人，上帝希望这人是这样的来敬拜的。上帝不希望靠他的权柄，靠他的权威去辖制人，你必须去做什么，上帝不喜欢这样子，否则的话那上帝就是个暴君了，知道吗？上帝不是，上帝是慈爱的，上帝爱人，他希望你们因着爱去爱他，而不是因为恐惧去爱他，知道吗？所以在这里彼得的跌倒他是有意义的。彼得因着什么，我们后面我们一起会分享，彼得因着三次 不信主，最后彼得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看到神的时候，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他错了。这个时候当一个回过头来的彼得再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彼得的受苦，彼得的跌倒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意义就在什么，第一，让彼得自己信心得到坚固，同时还可以借着彼得的经历让他的其他的弟兄得到坚固，就是基督说的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知道吗？所以说从彼得的跌倒上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如果我们不从彼得跌倒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东西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学到东西的话，那么我们的受苦都没有意义了。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在人生的这个过程中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和苦难，每个人都会经历，但是经历苦难是让我们学习功课，就像彼得一样，让我们可以信心得到坚固，否则的话你的苦是白受，明白吗？每一个信徒在跟随基督的路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有高有低，像彼得一样，但是每一次的跌倒再站起来都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更上一个层次，这样才使得我们的跌倒变得有意义。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说他祷告的时候说我会给你们祷告让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但是神没有说他给你祷告不让你跌倒，因为基督说，因为神认为让你跌倒是让你学习功课，就像小孩一样，他从爬到走路最后会走路，中间过程会有很多次的跌倒，但是每一次的跌倒都让他可以重新站立起来，让他以后走得更好。 OK， 好，我们看基督是这样的苦口婆心的来告诉彼得，彼得是怎么回应的啊？我们看第33节，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跪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没问题。他意思他不会去怎么，不会不认识主的，我就跟你一块被人抓起来也没关系啊。所以彼得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真正是没有理解基督所说的那个话是什么意思，是吧？所以彼得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也完全是凭着个人的一种义气一种血气来说这个话的，不是吗？好，对于彼得的这样一个回应，我们看耶稣第34节说，彼得我告诉你，你不要再说好听了啊！鸡叫之前你今天晚上要三次不认我，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别人要抓耶稣了，别人否则如果他说他认识耶稣的话，那么他们也会被抓起来，彼得也会被抓起来，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彼得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在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路加福音没有接了耶稣这个话，路加福音没有说彼得怎么回应的。但是呢，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彼得接着说了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彼得说，我就是和你同死，也总不会不认识你了。与其他的门徒也都说这样，是的，是的，我们，对吧？是吧？彼得是最后接的这个话，说我绝对不会不认识你了。我就是跟你一块去死，我也不会不认识你，是吧？其他门徒也都附和他，是啊是啊，我们绝对不会不认识你。他们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后面的其他的经文，我们看看到底他们彼得说的这个话后边他是怎么做的，好吗？好，我们首先看了这经文打在这个上面啊，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有这么一段话，这段是什么呢？是那些祭司带着一些仆人和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就是刚才说那个话后边啊，刚发生不久，同样的那天晚上，他们来抓耶稣了啊，来抓耶稣的。这个时候呢，他们耶稣有十二个门徒，有其中只有十一个了。现在因为一个犹大呢，就是卖耶稣，他跑了啊，带着兵丁来抓耶稣的。这个时候，这十一个门徒和还有耶稣他们十二个人，我们看啊。彼得就有一把刀，因为有人要抓耶稣嘛，彼得就拿了一个刀来，就这节经文说了，彼得就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麻勒古。你看，当其他人他们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非常勇敢的，勇敢不勇敢？勇敢，拿起刀来把那个大祭司的那个仆人耳朵右耳朵给割了一个。彼得勇敢吗？是不是好像彼得在验证他说出的那个话？什么话？耶稣啊，即使我跟你同死，我也跟你一起死，没有关系，是不是？非常勇敢，表现得非常勇敢啊！好，我们再接着看啊，第二十二章的第五十四节往后啊。这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我们可以看，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就是大祭司的家里。彼得远远的看着，远远的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活，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就是说，他说、啊、彼得也是跟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越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就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哭痛哭。好，没得到这。弟兄姊妹，我们看，刚才彼得表现得非常勇敢，彼得的话也表现他非常勇敢，是吧？他甚至把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就右耳朵就割了一个。啊！但是真正的诱惑来的时候，真正的试探来的时候，我们看彼得是不是真的，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三次不认主，不是吗？第一个我们首先看啊，第一句话，这个经文在这里面啊，二十二章第五十四节，彼得远远的跟着，记住啊，五十四节，你看他们拿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什么是远远的跟着？就他们把耶稣带走了，他就在后边看着跟着，记得吗？请问跟着是什么意思？跟着的意思就是他一边跟着一边看，如果情况好的话我就跟着，如果情况不好有危险我就跑掉，是不是这意思？什么叫跟着？否则就走前面去了，是吧？他是跟着的意思，其实代表了他一种诚恐诚慌的一种心态，看看情况怎么样，看情况而变，然后自己采取行动，对自己有危险的就跑了， 如果还行，我就跟着耶稣。弟兄姊妹，这就是这种跟着的心态。其实在跟着的心，当他是跟着的时候，远远的跟着的时候，注意是远远的跟着的时候，其实就反映了他一个心思，什么心思，什么叫有危险。如果我一承认我是耶稣基督的徒弟，他们肯定把我抓起来，危险来了，那我肯定就要否认，不是吗？也就是说，当他远远的跟着的时候，他其实就做好了不认耶稣基督的思想准备了，不是吗？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普世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们跟随耶稣基督，他们不是紧紧的跟着耶稣基督，他们是远远的跟着。我今天有空了，我就去读读神的话，今天工作太忙了，家庭事务太忙了，我就不读了。今天有空了，跟别人一起，要我去跟他一起祷告，我就去祷告祷告。明天他看情况而定啊，明天哈没时间，我今天很累，我今天就不祷告了，不是吗？我今天一看啊，今天天气挺凉快，我就去敬拜。今天一看天气太热了啊，我就不去了，我就不跟从基督了，知道吗？这就是远远的跟着基督，而不是紧紧的抓住基督。抓住基督是什么意思？在任何的情况下，我就要紧紧跟着他，我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彼得，看到没？我们每个人就是这个时候的彼得。我们跟着基督是有条件的，是要看我们的条件怎么样，看周围的环境如何。如果周围的环境对我们跟着基督有没有伤害，没有伤害到我，可以，我就跟着基督；否则的话，拜拜，我就先跑了，知道吗？这就是很多普世信徒的一种跟随，所谓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就是这样跟的。所以彼得要跌倒，不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彼得，这个时候的彼得。哎，好，我们看彼得怎么跌倒。第一次啊，三次不认，怎么？第一次的不认主什么？是一个使女说问的。第一个使女说：“哎呀，他不是那个人，不是跟，不是他的门徒吗？他就说他指彼得，说他不是耶稣的门徒吗？”彼得马上说：“不不不不不不，你看，一个使女的一个简单一个问话，彼得就什么轰然倒下了，是不是？他马上说：不不不，我不认识。这是第一次不认主。所以说，我们再对照一下彼得刚才所发的那个誓。”啊，基督跟你一块死都没问题，怎么样？我们才看到我们人实在是软弱，真的你抵不过一个诱惑，一个试探。就这个使女这样一句问话说带来试探，就让他可以否定了，他否定他刚才说的话，为什么？好，第二次我们看，第二次不认主是发生在哪地方呢？其实是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更清楚啊，也是记载的这些话。他说什么？他们烤火的时候，有人问了。问你不是跟他在一起吗？跟那个耶稣在一起，他也否认了。什么叫烤火？彼得，我不明白啊。彼得肯定是第一次有个使女来问他，如果是你是彼得，当时啊，你会怎么想？你可能也可能会溜走了，对不对？因为一定有人认出来我嘛。虽然说你嘴里去否认我不认耶稣基督，那么你可能会有一种胆怯，对吧？会不会有其他人也会认识我啊？哎，很奇怪，彼得没走。这个很有意思啊，他没走，他这个时候他，但是彼得肯定也做好了一个思想准备，什么？有人如果再问我的话，你想想，彼得肯定是啊，我不认识，肯定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彼得决定继续留下来，我不知道他的当时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呢，按照我们正常人的反应，他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走了，对吧？因为一定有人认识我了嘛，对吧？然后自己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下，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继续待在这里。但如果有人再问我，哎，我还是我不认识，不是吗？而且约翰福音在这里说记载，马可福音说约翰福音啊，在这里说的是烤火的时候，就是他跟那些抓耶稣那些人在一起还烤火，因为天比较冷嘛，打成一片啊，在那烤火。而且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发誓所说的不认识主，这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啊。我们看第三次啊，更进一步了。 彼得在两次不认主以后呢，可能彼得就开始跟别人聊起天来了，说起话来了，因为大家一起烤着火嘛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说他说起话来了？因为他的口音让另外一个人说：“哎，你是加利利人，你因为耶稣啊，他是从加利利开始传道，带着他的12个门徒过来的，所以加利利人的说话口音呢，跟耶路撒冷人有点不一样。”所以当彼得跟他们一聊天一说话的时候，别人有人就说了，彼得，哎，你不是那个谁的，好像你是加利利来的嘛，你肯定跟这个耶稣是一起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彼得什么，马可福音记载说，第三次彼得是发咒起誓说不认识基督。发誓起咒不认识基督。听姊妹们。让我们对照一下彼得前面所说的话。当耶稣说我已经给你祷告了啊，让你怎么不至于跌到信失去信心，彼得的怎么回应？彼得说没事，我跟你同监一起下监狱里面都没问题。耶稣基督再一步告诉说，彼得你不要这样说，你三日今天鸡叫之前你三次不认我。彼得又说什么？没事，我就是跟你同死也没事。到现在我们看彼得连续三次不认主，羞愧难当啊。彼得说的话所表现出来是什么？是非常勇猛的，是不是？但是当真正的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看人的软弱就表现得一览无余。什么？所以我们人靠人，我们没办法做什么事情，所以人是最靠不住的。大家记住这句话，人真的是最靠不住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拖个罪身，你受不了那个试探，你受不了那个诱惑。我曾经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人家介绍说在重庆啊，我们这有重庆来的啊，说在重庆在解放前啊，因为解放前重庆曾经是日本占领的时候，重庆是一段是首都啊，他们就抓了很多共产党，说共产党在就那个大家知道红岩嘛，你们可能不知道，大陆来都知道红岩江姐，就是那共产党员坚贞不屈啊，就被杀头也不背叛党这种，他们做过统计，都统计什么？说83%的人呢、啊，男性都成了叛徒，知道吗？但是说那个女共产党里面说没有一个叛徒，抓20多个一个叛徒都没有，这男的叛徒是最多的。可是，在真正的去当初闹革命，他们那时候去宣誓的时候，其实真正的什么？真正的那些好像表现出更勇敢、更好像更勇猛的，其实他那是男性，是不是？但是真正到最后那个苦刑临到的时候，当叛徒的大部分都是男的，而且大部分男的都成了叛徒了。其实叛徒什么？就不认识他原来，其实否定了他曾经所宣誓那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什么？人可以有一时的冲动，让我们表现出来是非常勇猛。我不是说共产党这些共产党好，不是说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讲人的弱点。Okay? 所以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血性一时的去献出自己的生命，他都有可能做得出来，真的。要不有些人可以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吵架可以把另外一个人杀了，都有这种事情，是不是？就是这种人的一时的冲动啊，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人是没有忍耐的，他没有毅力的。所以为什么女性在这块真的比男的好啊？女的更有忍耐性，真的。我们说圣经圣灵所赐给我们人的属灵的果子里面，其中有一个叫什么？生忍耐。我们人没有忍耐，我们人的罪行让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怀疑我们的信仰，我们没有忍耐，我们总是觉得神啊，我这个事情祷告了为什么不成就啊，是不是？我们没有忍耐，我们对于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弟兄姊妹也没有忍耐，不是吗？哎呀，这个姊妹怎么在教会里表现这么不积极啊，不好像总不给我们去配合，我没有忍耐。 我们就会指责他。我们对我们的家人也没有忍耐，不是吗？其实忍耐就是要让，是怎么样去让我们学习忍耐，就是借助于各种各样的试探，各样各样的苦难，让我们来学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在这里去笑话彼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说都是彼得，我们跟彼得一样，我们可以常常凭自己的高傲，凭自己的信心，凭我们的知识，我们可以去说我们跟随基督啊，我们可以说跟随基督一直到他再来那个日子。但是真正的试探所来的时候，我们常常比谁跑得都快。让我们从彼得的身上来看到我们的弱点。我们感谢主，彼得最后他悔改了，这就是最后说的话。彼得痛哭了，就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读到最后26节啊，路加福音22章呢61到62节，我来给诸位大家啊。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的痛哭意味着什么？这个时候彼得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他真正知道基督真正是那个基督，因为他知道一切，他预言一切都要发生，不是吗？他知道他为了在为自己所在基督的面前所说过的话感到羞愧，所以彼得由此他感到痛苦，而且跑出去了。最后彼得，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读熟悉圣经，我们就知道彼得最后什么，第一个在五旬节第一个出来站出来讲道，对吧？第一个到外邦人里面去传福音，是吧？其实在外邦人第一个传福音是彼得，最后彼得怎么样为基督去寻道，真的是为众信徒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不是吗？所以彼得的跌倒让我们感恩的是彼得跌倒以后又站起来了，就像我们基督所说的，他为他祈求让他不至于失了信心。但是在这里面有一点大家看要知道啊，提醒大家的，彼得是怎么样看到自己的跌倒的，就是彼得是如何才知道，哦，我原来是悔恨的，彼得怎么样才知道自己错了，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耶稣的话，然后他就怎么样认罪悔改，是不是？记住这句话啊，这一个动作会发出是什么？如果彼得去看耶稣，耶稣是背对着他的话，我估计彼得也没有什么反应，不是吗？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当彼得看耶稣的时候，耶稣也看了彼得。我们在诗篇里面有一段讲话，是讲什么？讲神的光照，知道吧？什么意思？就是神当他去看到你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光照你了。当神的荣耀光照你的时候，你就能认识上帝了。我们原来一直给大家说过一句话，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这个一个他们的那种校字啊，或者叫名言，叫什么？叫在光中得见光。就是你只有在上帝的光中，你才能看到光明，你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你才能看到上帝。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恳求是什么？求神向我们回转，对吧？诗篇里面经常有这样的话，求神来回转。其实神来转向我们就是什么？求神来光照我们。其实神一旦光照我们，我们马上就什么，我们祷告不是说吗？求神来打开我们的心，求神光照我们，然后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真理，不是吗？所以说弟兄姊妹，还是那一点，我们的救恩来自于上帝，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恩典。当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告诉你，你那个时候你在看基督的话，这个时候你都能看到基督，否则的话这个圣经啊，你是读不清楚的。我们看上去，否则我们看上去就当故事一样去读。 当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当有圣灵的光照光照你的时候，你读神的话，你都能读出不一样的感觉来，知道吗？如果没有神的圣灵的感动，你读神的话，你把它当成是小说，而且你认为用理性你不可能接受。但是当神去光照你的时候，当圣灵去光照你的时候，打开你的心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圣经所启示的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是最后所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彼得很重要的是什么，他虽然说他会跌倒，虽然说他非常的软弱，虽然说他是远远的跟着耶稣，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完全跑了，他一直在跟着，是不是？一旦神的光照光照他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看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一个人就变了，不是吗？所以最后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就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给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感觉到信心非常的小，是吧？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主啊，好像你离你很远，你这个应许是确实的吗？哎呀，你曾经应许我们要这样，可是为什么我遇到的事情却不是这样的，你会有怀疑了。但是尽管是你有各种各样的怀疑，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要紧紧的去抓住他，你继续的来读他的话，你继续的去向他去祷告，当圣灵那一天光照你的时候，你又从神的话里面就会得到解放，神的话里面就感动你，马上你的信心就会一下就提升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前面你说受的苦难，你说受的难处都变得有意义了，你就更加来感谢上帝。这就是彼得，通过彼得的跌倒，他再一次看到基督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多么的羞愧，所以从此彼得就什么，紧紧的跟住基督，他就不是在远远的跟着了，不是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透过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啊，让我们来学习这样的功课啊，让我们真的坦然的来面对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和难处，从我们所受的苦难中，从我们的跌倒中，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提升。愿耶稣基督继续来赐福我们大家，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体贴我们这些罪人，你知道我们这些罪人的软弱，所以主你应许我们，你在天父那里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跌倒的过程中，我们的信心不致缺乏。主啊，这是你的看顾和保守和应许。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这样的祷告。主啊，我们前面的路，我们知道我们每天生活中，我们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和难处。主啊，你自己让我们远离这些试探。主啊，一旦我们跌倒的时候，主啊，请你帮扶我们，请你把我们扶起来，让我们的信心借着于苦难，让我们得到学习，得到添加，让我们真的在未来走天国的这个路上，我们的脚步走得更稳，也走得更远。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